OK，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人际上出现了问题啊，就是有一应该迁就的时候，我们不说是迁就，它是应该迁迟的时候，我们却不是觉得说是坚持，比如说我们做男人的、做老公的，应该去迁就一下这天晚上应该吃什么菜，可是我们做男人呢？往往都是坚持今天晚上要吃些什么菜，去迁就太太的那种的辛苦。比如说，那些婆婆和媳妇也出现了问题。婆婆说：“这是我的儿子，所以他的事情我一定要管。”太太就说：“他是我的老公，只有我可以管他的事情。”就爸爸的，有时候就喜欢去用他的方法去管教自己的儿子，是说爷爷的说，这个是我儿子的儿子，所以要用我的方法去管我的孙子。大家就是坚持己见。但是有时候，有些的父母太过去疼爱自己的儿女，明明看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他却不知做出坚持，不做出管教，就是去迁就到底。究竟什么时候应该做出坚持，什么时候应该做出管教呢？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啊，有时候啊清明重阳的时候啊，特别啊我们要去摆摊啊，清明节去摆摊啊。家人就叫，到时候就叫啊，我一起到坟地去摆摊。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就觉得，那我如果我们坚持不去了，那就我们就与家人闹翻啊，家人说我们不想。那如果我们去迁就的时候，却觉得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对不起我所信的神？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出迁就？有些人到公司去，办公室应酬那一些的客人，有些到他们去补偿或者什么。如果不去做，老板就fire me 啊，就我就做不下去了。那我要怎么办呢？圣经教导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一起先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拯救了我们，你为着的是要我们得到真正自由的生命。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却不去是去坚持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就去说是迁就。求你让你的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你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每个人都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的二章一到十四节啊，整段的经文所讲的最主要的问题，整个内容就是关于一些迁就与坚持的问题。保罗就是因为这个的问题，与当时的一些的教会里面的弟兄有一点的争执。所争执的问题是在哪里呢？经文一开始就说过了十四年，这个十四年是什么时间呢？这个十四年就是保罗当初在大马色拉的路上遇上了复活的耶稣，他那个时候就开始信了耶稣，从那一天开始，十四年的时间。这十四年的时间，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去服侍了外邦人，他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有十四年的时间，保罗有十四年的侍奉经验。但是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九节跟我们讲啊， 他现在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的第一主事那个主要的人民等等，他就右手与他行相交之礼。那也就是说，那边的人啊，教会的领袖都接纳了这个保罗。保罗有14年的侍奉经验，教会的领导也去接纳了他。但是他做事的时候，仍然是受着很多弟兄的窥探。其实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他踏受人家的窥探，他本来是与一般的非犹太人去用饭一起吃饭的，但是当他远远看到一般犹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假装不认识这一帮人，跑到另外的台子去假装不认识他们。为什么彼得会去这样做呢？他同样的是怕受人家的窥探。保罗和彼得都受着同样这样的问题，就是人家的窥探的问题。窥探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字，有一个词出现了，就是隔离。为什么当事人这么的去看重隔离呢？隔离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17章10到14节，那里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叫世世代代在拿台前出生的第八天，他们就要守隔离，去行隔离。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记载说，行了隔离的人就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子民，不守隔离的人就是不属神的子民。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讲的。但是其实隔离这个的礼仪，是不是就是令人家成为了神的子民？其实不是，不是因为这个隔离的礼仪叫人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守耶和华的律法，遵守神所讲的，成为了神的子女。但是当时犹太人不是这样想，他们认为守这个的礼，就会成为神的子女。所以久而久之，受不受隔离，就成为了一个身份的象征。我受了隔离，我高人一等，因为我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民。没有受隔离的人，那是没身份的，他们不属于神，是污秽之民，不受神所接纳。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讲求的这些外表的东西，他们不但是在隔离上面加上很多的律法规条，比如在其他的节日里面，比如说安息日、逾越节、五旬节，他们那些节日上面，他们也加上很多的律法。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大家看那个福音书，大家都知道，耶稣去治病、去帮人，他们也说不可以啊。那么安息日，他们安息日是有安息日的规条，犹太人加一大堆的规条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规条越多，就代表我越圣洁，越比人高一点。我一天的规条，我做了500，你说还做了300，你就不够我的福音，你就不够我的圣洁。有很多这样的规条加上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整班的犹太人他们所坚持的，就是一些宗教的规条。宗教的礼仪，但保罗在第四节里面跟我们讲的却是基督你的自由。保罗提到了自由两个字啊，什么是自由呢？这个自由呢，是不是你不要来管我，我也不要走什么的规条，这叫自由呢？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自由了。今天北美的社会崇尚自由，什么人权自由啊，什么都讲自由，还有什么私隐权 啊，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去管他啊。你问他学校那个主席的，他说你侵犯他的私有权。你问他你去管教他呢，他说你侵犯我的人权。为了保护现在年轻人的人权呢，我们有很多地方开始 propose 青少年的时候，青年害的时候，就开始派发这个避孕套，就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自由权。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是自由的？很多人都很想享受自由，他们好很想好像一个风筝一样，一个风筝能在自由的在天空中飞翔，向高飞，向低飞，向左飞，向右飞，向右飞，好自由的。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个风筝之所以能够这样这么自由的飞翔，是因为有一条的绳子在后面拉住了。当绳子拉紧的时候，这只的风筝才可以向高飞。如果我们把这条的绳子剪断之后，这只的风筝就掉到地上里面去。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就是使我们能够展翅高飞的自由。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自由，为什么？因为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讲求真谛的生命，而不是追求外表形式的肤浅的生命。保罗在这里所针对的就是这些的问题。这当犹太人所要的，他们所留心的就是那些肤浅的外表宗教的礼仪。他们窥探保罗有没有去做这些给人家行隔离这些肤浅的外表，就看着这些外表去判断保罗的为人。而彼得巴拿巴也是怕被人用这种的方式去窥探去判断他，所以他们就假装没有和这些污蔑之名还没有受隔离的人一起吃饭，他就避开这些东西，怕给人家看到招来麻烦。其实这个情况跟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做基督徒也差不多。那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之前祷告，有些人就睁开眼睛不祷告，窥探人家有没有祷告，看看谁没有祷告。如果看到他的祷告，就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可能怀疑他不是基督徒。有些人也会去窥探人家的平常的生活。他上一次派单到了 Las Vegas 去，他也没有到主场去。大家都是我们有这种的心态，觉得基督徒有一个 standard。标准的一些的行为，如果他不去做，我心里面觉得这种标准的行为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跟这一段性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般的犹太人没什么分别啊。什么是形体？什么是外表？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当时我还在追求我的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表弟。当时我追求她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当时还住在加拿大埃蒙顿啊。有一次我飞到香港去探亲，我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对的耳环送给她。她当时看到这对耳环，好高兴哦，她心里很高兴的。看到这个的耳环就是甜丝丝的，想起她的男朋友这么的爱她关心她，从老远的地方在香港里面从白忙中在店里买了一对这么好的耳环给她啊，她看到的就甜丝丝的看到耳环就想起了我。但是后来她知道原来这个耳环是我 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在机场里面的免税店，他知道之后就很生气啊，他一个星期没有跟我说话。我心里想，他为什么这么小气？我就不是没有礼物给他，我有礼物给他，他有这么小气，我气了一个星期。你们人，你觉得他生气对不对啊？对吗？对呀、啊，这里是对呀、啊。当我慢慢成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生气真的很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没有他的心。这个耳环是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在候机室无聊的时候，没什么事情做，就随便的卖了一个耳环给他。我真的没有他的心啊。同时一对的耳环，之前他看到的这个耳环，心里面是先支持的。但是之后，他拿起这个耳环，就好像看见仇人一样，好像要把它，好想把它烧掉。为什么？同时一对的耳环，发出了不同的信息。耳环是一个的形式 form， 但这个 form 的背后带出的意义、真意、meaning 可以是千变万化。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些的例子啊。在民数记的21:8-9，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啊，其实他们已经经历过神大大小小不少的神迹奇事，他们看过。但是当他们过到红海之后，他们没有觉得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他们又一次的去埋怨神，神就生气，让毒蛇去咬他们，他们被毒蛇咬的有些死了，有些伤了。他们在苦难之中，他们就哀求神，神就给他们一个出路。神叫摩西造了一只小的铜蛇，他叫摩西把这条铜蛇挂在一只长长的杆上面，当有人被蛇咬的时候，看一看，举目看一看这一条的铜蛇，他们就得到了医治。但是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却发出了另外一个很不同的信息。本来这条铜蛇好像是一个的医治，很厉害，好像是法力无边啊，是神在对他们一个的医治很厉害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在列王记下的18:4，当时的西西家那个皇帝啊，很好的皇帝，他的名字叫西西家王。西西家皇帝他一登基的时候，他就废去整国里面的偶像幽坛，他不要他们去拜偶像，全部把他打碎了。但是他也把摩西这一条的铜蛇给打碎了。为什么呢？同这一条的铜蛇，之前人家望着这一条的铜蛇，他们就得到了医治。但是到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就把这一条的铜蛇给打碎了。因为之前刚受伤的人望着这条铜蛇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就是向着耶和华神来祷告。但是之后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望着这条铜蛇之后，他们已经把这条铜蛇当成是一个真的神，一个真的铜蛇的神，他们向这条的铜蛇烧香供奉。同一条的铜蛇，同一个的 form， 但是带出来的信息是相差108,000里。一个的形式，但是背后带出来的真理是多样的。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想要表达一个的记忆， 其实形式也是可以很多样的。比如说，你要向你的太太、向你的女朋友表达你的心意，你可以送花，啊，你可以跟她有一顿的烛光晚餐，你也可以与她漫步啊，交谈谈心，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所表达的，就是同一个的意义，就是你表达你对你太太的关心、爱心。如果我要向我太太表达我的爱心，最好就不要送花，因为她觉得花是很浪费金钱的，两三遍就掉了啊，她就觉得很花钱，很浪费。所以，我们形式可以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表达出的意义、真理，会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着重的应该是形式还是真理啊？可是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我们要着重的，就是我们的意义。是形式，形式可以变，但是你要带出的意义一定要坚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所注重的却是形式。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到主日学去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崇拜呢？可能有时候不是真的是因为去要去亲近神，要去啊让神啊悦，而是怕夜传道问你，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来参加聚会？可能是因为怕要交代人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究竟说的是形式还是真理？夫妻相处呢？有时候也有这些问题。本来丈夫、妻子计划有个好的假期，希望有个安静的、relaxing 的、融洽的、高高兴兴的日子，一个的假期。但是当他们一计划的时候，丈夫说要这样，太太说要那样的，假期就变成了一个吵吵闹闹的假期。原因是什么呢？坚持己意，不是坚持真理。什么是形式？什么是真理？基督徒去读经祷告好不好呢？当然好。这个法利赛人也是读经祷告的。耶稣去卖这一班的法利赛人说，他们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特意用一本特大的圣经，特意做特别长的祷告，大声的祷告。他们的形式是祷告，但是真意不是敬拜神，而是荣耀自己。基督徒回到教会里崇拜、唱诗、赞美，好不好？法利赛人也做这些事情，他们也大大声声的去赞美神。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他们用嘴唇敬拜，心却远离我。基督徒去侍奉，好不好？当然好。法利赛人也是去做这对这个事情，但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的23章第15节说，你们这般假冒为善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了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他们的外表好像是侍奉神，但是其实是侍奉自己，会要 让人家成为自己的奴仆，不断的将繁重的一些外表的形式加在他们的身上，为的是侍奉自己，而不是侍奉神。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的里面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所注重的就是一些外表，外表的形式，而不是这些形式背后所带出的真谛。为什么我们在这教会里面去聚会呢？为什么我要唱诗？为什么我们要去守主唱？为什么我们就会有团契、有小组？究竟我们所抓住的这些宗教的礼仪，还是这些礼仪背后的真理？如果大家有去参加侍奉的时候，你所抓住的是外表的程序、外表的功夫，还是在这些的背后真正的意义呢？如果你有去开会的，但是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中心讨论中心是什么？这些形式上的流程，还是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要带出的，让弟兄姊妹看到关心和爱心。弟兄姊妹，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千万不要再被表面的形式及律例去叫我们再一次成为了奴仆。我们一起祷告。主要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你为我们成全了这个的救恩，你要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主耶稣，当我们在这里去思想你自己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去思想加拉太书给我们的教训的时候，我们求你叫你的话就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怎样去做你自己的儿女的上面，我们更加的去下功夫，就我们是为着得到你自己的喜悦，得到你自己的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我们将我们的心再去交给你，让我们的心再次给你所得到，我们的心就归向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还是主你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
Thank you.